接着再看第五孤九戒啊，第五孤九戒，我们一起念一下：若佛子自孤九，教人孤九，孤九因，孤九缘，孤九法，孤九业，一切九不得过，是九几岁因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智慧，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波罗夷尊。好，这个就是第五条孤九戒。孤就是买卖，那么九正是属于守对的境界，守买卖的对象。孤呢，就是算酒的价钱，或者买路，或者卖车，这个就是买卖酒。因为酒在经典之中叫做无明药，可以使令淫者迷惑啊，颠倒，使令他的智慧没有办法升起，所以叫做无明药。那么这以上的四条重戒，大小乘都是犯的，叫做共戒。而这一条九戒呢，虽然是共通所致，但是小乘戒当中它不是属于重罪，是属于轻罪。而在菩萨戒当中，孤酒是属于重罪，但是饮酒是属于轻罪。而在五戒之中，饮酒呢，它也是属于重罪。那么孤酒买卖它是为了什么呢？啊，饮酒这些利养啊，酒不但能够醉人，而且会损害身体，使他失去清醒，失去智慧。而且饮了酒之后，他的生活与善业、所行所为都是属于颠倒的，因为没有清楚的这个理智啦。那么自饮就是属于轻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害他自己。如果沽酒买卖给大众，那么就广泛的害到一切饮酒之人啊，所以啊，这个犯孤酒戒是属于重罪。孤酒就是这一条戒所犯的过错，这个戒是能对治之法啊，升起护持之行门，所以合起来称作孤酒戒。这一条只是属于遮罪，不同前面的四条是性遮恶罪都有。因为什么属于遮罪呢？因为国家的法律并不禁止人买卖酒，可是在我们佛法中它是属于恶律一切所说色，因此佛法之中就是这颗酒戒。酒不但能够迷惑凡夫，也能够迷惑圣贤哦。在释文里中有一位芙蓉的比丘，就是烧铁头的，他没有饮酒之前可以降服毒龙，但是他饮酒之后被酒这个守罪了，就倒在进士门边，他所吐的东西也招来了蛤蟆。因此佛呢就向弟子们讲了，你看没有罪之前他可以降服毒龙，醉了之后连小蛤蟆都不能够降服啊。所以佛陀就讲了啊，圣人饮酒尚且有这么大的过失，何况呢凡夫的众生啊，这个更是这个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饮酒的话呢会犯到种种的过失，因此呢佛陀就说了，从现在开始，假如是自己这么讲，说的佛陀他是属于佛陀弟子的话呢不可以饮酒，乃至也不可以用这个小草头一根草的这个草头沾着这个酒滴到口里头，连这样的一滴酒也不可以也不可以喝啊。那么可见酒的这个过失多么的这个严重。还有呢，在《婆娑论》里头就讲到有一位受五戒的优婆塞，他平常吃五戒吃得很严格，可是有一次啦，那么就是家人大小都去人家 出去受人家请客啦，有他一个人在家，吃饭时间到啦，那么煮的这个菜或者太咸啦，口非常渴，看到这里诶，一杯轻轻的这个好像水呢就喝下去了，结果醉了，醉了之后呢，这个邻居有一只鸡跑到他这边来，他有醉意吗？就把鸡拖来杀掉了，拖鸡换了拖刀，又杀，杀鸡又换杀生，那么邻居这位妇人来找他的这个妻，那么因为醉酒的关系也把他归礼了，所以又换到归换恨那么还有呢，邻居就愤愤不平啊，这个到官府去打官司，可是他也都不承认，又换了这个妄语戒所以你看，因为饮酒的关系四众戒都破了所以佛在这个其中的弟子之中都自有这条戒不过他是属于遮罪，不是属于信罪。大小乘呢都是自定，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小乘造酒只是解一个不应当，那么就是不应当造酒，而沽酒呢在小乘来讲也不是属于重罪，可是大乘假如造酒的话是属于方便罪，如果买卖酒沽酒的话呢就犯重罪。那么凡是犯这一条饮酒戒、沽酒戒呢，都是属于愚痴的烦恼所造的这个恶业，但是菩萨见其他可以做如同饮酒了，像摩尼夫人，他已经受过五戒之人，因为有一次想要救一位厨师那么他就陪波斯匿王饮酒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当然很高兴呢，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位厨师呢救了那么摩尼夫人引过就马上就到佛陀那边去将这个事情报告了，禀告佛陀，佛陀就赞叹他说你呢不但不犯，而且有功德，那么这是菩萨见机可引这个的地方接着我们来看着本文，若佛子这一句就是标出能犯之人来，自沽酒叫人沽酒，这段就属于叙事，叙事当中有分成三段，第一就是不应，第二就是明应，第三就是解不应第一的不应当中又分成三小科，第一就是举沽事，举出沽酒的事情，第二成业像成就造业的相状，第三就是举况那么现在的属于第一举沽事，就是自沽酒叫人沽酒，所谓自沽酒就是自己卖酒以需求这种利益叫人沽酒就是不是自己亲自做，而是叫别人来沽酒，就好像现在的老板他做过菩萨戒了，可是雇个伙计来为他看店嘛，为他来卖酒，这样也就是属于叫人沽酒，而所得的利养是属于主人主人的啦。那么假如呢叫他们卖酒，利益归于对方，不利于自己，那么自己就解轻过罪。假如利益归于自己，自己也要犯重罪。那么因为酒是无明药，会使人昏迷，这是菩萨佛子所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菩萨佛子应该使令人家升起智慧，不应该给予人家升起这种无明。假如给予人家升起无明，就是 不是菩萨所应当做的。沽酒因、沽酒缘、沽酒法、沽酒业，这个就是成就造业的相状。沽酒因正是属于卖酒的这一念动机，沽酒缘就是种种的酒气等等，如果没有酒气也没有办法来卖酒， 沽酒法就好像一斤一两种种的价钱，出纳取予等等的事情，就是沽酒法。沽酒业就是把酒装入酒器之中，交给买者，买者以金钱过去，就造成沽酒之业了。一切酒不得沽，是酒几岁因缘，这一段就是举况，就是举出亲事来比况重视。一切酒就是当时印度有很多种的酒，或者用花或者用水果所造成的酒，在我国呢用五谷也可以造酒，甚至西方呢咖啡也可以造酒。那么这个一切就是包含所有种类的酒啊，都在里面。一切酒不得买卖，为什么不得买卖呢？因为酒会升起造罪的因缘。假使自己把酒卖给别人，就好像前面讲过的啊，受五戒的优婆塞，但因为买你的酒，饮了之后五戒全犯了，所以酒是升起罪的因缘。因此，凡是菩萨佛子都不应该卖酒。在色问律上也说明酒呢有十种过失：第一就是颜色丑恶，第二身体少气力，第三眼睛呢看不清楚，喝酒吃点眼睛呢糊里糊涂了，眼花缭乱啊。第四就是现出嗔恚之相来，第五呢破坏庭院之声，凡是饮酒之人啊，那么都很懒散不肯做事。第六呢增致这个疾病，饮酒都会导致这个毛病啊，身体比如肝硬化啦种种的。第七呢容易和别人升起斗争的事情啊，借酒啊来跟人家斗争啊，打骂都做出来了。第八呢没有好的名声，恶名流布，喝酒之人会被人家骂呢，哦你是酒鬼哦啊，没有人说他是好的。第九呢自己也智慧减少，历史身患命中，会堕到三恶道去。还有在大智论说呢，饮酒有35种的过失啊，在大庄严论说呢，我讲呢生活欲三欲之中的恶恨啊，为酒为根本，以酒做根本。既然酒是三欲不正当行为的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禁止，不许来饮这个酒。那么说过这些故事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要饮酒，因为饮了之后会乱性啊，那么正常的智慧没有啦，那个恶事也就做出来。所以酒是生活欲三欲恶恨的原因啊的根源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饮酒，也不要沽酒，更不要沽酒啊。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智慧，这一句就是说明菩萨应当做的事啊。那么前面就是说明不应当做的事情，不但菩萨不应当沽酒卖给人，让一切人饮酒啊，难道菩萨更应当升起一切人一切众生明达智慧？明就是能够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怎么样做可以舍恶向善，舍非向是，这个叫做明。所谓的达就是了达，能够了达是非善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然就不会造出种种过失的事情来。而饮酒之后呢，往往会昏迷，一昏迷种种过失都会生起来。所以菩萨应当升起众生明达的智慧，不应当使令众生饮这无明酒而这个做一切的坏事啊，甚至让众生升起这个这个，甚至呢我们菩萨佛子应当让众生升起光明通达的出世间的这个智慧，这个才是菩萨所应当做的。而反抗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的，这个就是解不应。然而菩萨不但不能叫众生不要卖酒，不能让众生升起明达的智慧，而且反而让众生升起颠倒之心，叫他沽酒，沽酒以人使人颠倒是会不变的话呢，那么这个也就犯了啊，是菩萨波罗夷罪。这样子沽酒使令众生升起颠倒之心来，那么这位菩萨佛子就犯了根本沽酒的波罗夷罪，那么这正是这一层这一条罪的名称啊。那么莲池大师有这么样子的问答说呢，饮酒犯轻而卖酒他不是自己饮，为什么要犯重罪呢？回答就是说， 因为有买卖才有得赢，如果没有买卖，别人买不到，自己就不赢啊。自己赢只是害他自己一个人有限度，但是沽酒去祸害呢，祸害就无穷啊，这个广害一切人。所以在我们中国夏朝的时候啦，大禹王有个臣子叫做夷狄啊，他是最初造酒之人，他造酒之后呢，就献给大禹王，希望得到禹王的宠爱。可是大禹王是位英明的国君啊，他饮了酒之后心里就警觉了，哦，他就说了，将来的国君君王啊，饮了酒而伤身败德，失去国家的不知会有多少了啊。因此他不但不宠爱夷狄，而且把他贬到远地方去，再不接近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造了酒会害人，大禹王是为明君，知道酒是害人的东西，所以菩萨也不能够沽酒，叫沽酒要犯波罗夷的根本重罪啊。这个就是把这个文消失过，这个文就讲到这，下边呢我们就背诵啦。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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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说梵王经，菩萨基本，诸位法师请掀开本次第081页啊，81页，第五条，沽酒戒即罪的重轻啊，这个地方81页的中间的地方，此戒被五缘沉重，一是众生，二众生想，三犀利或慢，四是斟酒，五授予情人。那么第一是众生，对方呢是众生，第二众生想，我们得做众生的转想。第三，希利或卖，希求利养，以酒来，以这个酒货卖出。第四，是属于真酒，真正的酒，具有酒色、酒味、酒香，也能够醉人的，这个是真酒。第五，授予情人，授给对方这个人。第一种是众生，分成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叫他卖与无罪乱人，就犯轻。世间呢，有一种人啊，他喝多少酒也不会醉的，叫他卖给这种人，就犯轻罪啊，犯轻。卖于有罪乱人，这个就犯重了啊！他喝了会醉啊，会乱，扰乱心神的，就犯重。接着中品的是属于人天正是所致的对象啊，这个是犯重。下品的就因结亲与乱道义若过。经云故意受这鬼畜等一众，救云啊，这个救的这个大德他来判定啊，是结亲过罪，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指法藏大师的书啊，就结亲过，因为扰乱道义，这个扰乱道义弱啊的义理，扰乱道业的义理比较微弱的缘故。现在说故意受戒，受过菩萨戒的鬼、鬼神、畜生等也是同众啊，都有犯众的。 这个众生想也是分上品、中品、下品。那么上品的最乱最乱想、最乱最乱语这两句就犯众，其余的四句就犯轻。那四句的这个最乱、无最乱想、无最乱最乱想、无最乱最乱语、无最乱无最乱想，这个就犯轻。还有中品的啊，就是有下品想一句，就是中品下品想这一句，以及下品的三句，就是下品中品想、下品下品语、下品下品想，这三句就是犯轻。还有中品、中品想、中品、中品疑，这两句就犯重。下品的有切、有切想、有切、有切疑，这两句也是犯重。其余的四句就是有切、无切想、无切、有切想、无切、有切疑、无切、无切想，这个就是犯轻。第三种吸利或卖，就是吸求利益，用酒货来卖人，正是业错，正是造业之错。出家菩萨啊，一切贩卖求利都治。出家的菩萨，一切贩卖这个酒，求的利养都是注定不可以的。在家的菩萨，只许如法求财，不许作此恶律也。在家的菩萨呢，他只准许如法啊，依照律法啊，这个来求财物啊，不许作此恶律，不许做这种沽酒之类的这个恶律之事。那么应该要做其他正当的行业。香港曾经有一位开酒店的老板，那么他写信给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改行，你可以把开酒店的钱一样可以做其他正当的事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如法的求财，而不可以沽酒。第四是真酒，怎么分辨是真酒假酒呢？凡是会醉人的就是属于真酒，那么有酒色、酒香、酒味，饮了之后能够醉人、醉乱人，那么就犯重。虽无酒色、酒香而有酒味也能够醉人的话，也是犯重。在家的菩萨啊，或在银色或卖经络，那么是这一条手这个监制的情形，那么这个就犯轻过啊，就是以招呼引招，不能如酒故而啊，他呢是或在银色啦，做招呼啦啊，招呼引招这个客人啊，那么不能够如同沽酒来判定的缘故，或者卖经络啊，经络就是五经络或者三经络啊，卖三经络啊，这个就是犯轻过。无受与情人从受受的时候起重罪，假如是自己沽酒，价值已经讲好了，对方也给了钱，我们把酒交给对方，那么就犯了沽酒戒，他根本不能以罪。开源虽是酒色酒香而无酒味，饮不醉人的话就无犯。药酒虽易犀利，不能乱人，在家菩萨沽者，这个是无犯，这是为了治病。 那么虽然也是需求力，可是这一种不会最乱人在家菩萨里来卖这一种啊，就是不换它。这个是依照治病方面来解释啊的缘故，所以不换。上士开车，变观利论，为车不开啊，就是连在家的菩萨啊也没有开源，普遍来观察啊。啊，律论的典籍只有遮止，没有开源，亦属果报。过酒期与人饮酒，上运五百四五酒，况复孤酒。过酒期给人家饮酒，尚且会得到五百四五首的果报。啊，那么况复孤酒啊，况且。又做这种沽酒啊，更严重的是呢，不生啊，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人没有双手的意思啊，就是说变成其他的畜生，没有手的畜生。接着再看第六条，收视众阔切，我们一起念一下。若佛子佛智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收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其恶乘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慈心教化是二人变变身大乘善心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是菩萨波罗夷罪。好，那么收视众过界，这是属于第六条啊。那么第六条我们也加以说明，什么叫做说是众过界呢？说就是用自己的口来说别人的过错，别人就指的是众，就是在家菩萨二众，出家的菩萨二众，也可以把它分成大乘的七众，小乘的二众。大乘哪七众呢？就是凡是出家的五众，说了菩萨戒的，这个就是出家有五众啦。然后再加二众，也说菩萨戒的，这样子合起来就是大乘有七众，小乘二众就是持比丘、比丘尼这二众，因为他们。是住持僧袍，关系着佛法慧命，因此呢，说比丘、比丘尼的过失也要犯这一条的重戒。啊，现在在我们中国，说比丘、比丘尼戒规定也要受菩萨戒，那么其余的出家三众就不一定有受过菩萨戒了。或者在家的时候曾经受过菩萨戒的。也有以前的大德像无义大师自称是菩萨沙弥，诚实大师也自称是菩萨的五戒，那么这是关于个人行持的问题。讲到菩萨戒，凡是属于十方法界同学判离的，这个不论出家在家都是叫做菩萨。假使对方这位菩萨没有任何的过错，我们不可以诽谤他。假使他犯了某一条的过失，但是大家都是同学伴侣，都是同参道友一样，应该用善良的言语来解劝他，使他能够升起惭愧心来做忏悔的事，这是菩萨所应该有的态度，而不应该到处跟人家讲他的过错。那么就是师徒这一方面，师父管教徒弟也应当用善良的言语循循善诱来教导啊，意义也就如同小乘律宗 有饭阔杂，煎饼煎，然后不停在有生中做百事节目的三件，使他不要再做诸多的恶事。那么应该我们作为菩萨佛子行菩萨道就要很过此恶行善。如果他这个弟子始终都不听话，不听师父的话，这样子师父呢才禀把一大众生可以把他禀出僧团之外，那么就断绝师徒的关系了。如果没有这种严重的情形，都应该来好好劝他能够改恶向善，不可以逢着人就宣传他的过失，那么这样子就等于说侍奉过失一样。这样说不但自己佛门之中受耻辱，我们生保的不幸，甚至于佛教之中也是属于不幸的。讲比丘比丘尼或是讲这个菩萨的罪过，把丑恶宣传出去，使大众也都蒙受不清白的声誉，因此佛制不准许说示众的过失。假使说示众过，那么这位佛子就会犯这一条说示众过的戒说示众过这个首犯的过错罪过，如来自这条戒就是护持可业的行为，也就是能护之法，能手双举合起来叫这个说示众过戒。那么这一条戒是具足性车恶业，就是世俗之法也一样，不可以做人身的攻击，所以它也是属于性罪那么又加上佛的智罪，所以性车恶罪都有。在大小乘有它不同之处，在小乘律中，假如说他能犯第一篇的罪过，自己就犯第二篇的罪过；假如说他能犯第二篇，自己就犯第三篇，如此类推。说他能犯什么过失，自己就犯次一等的过失。但是大乘菩萨戒的制度不同，因为菩萨是以摄化众生为主，慈悲为恨，所以菩萨戒当中更加应该引他人的恶事来宣扬他人的好处那么这才是菩萨应有的态度。所以如果说他能犯重罪，他自己也要犯十重戒之一，就是这一条说四重过戒。如果说他能犯轻罪，自己也要犯轻过罪所以说重就犯重，说轻也就犯轻，不同于小乘戒的制度。在这一条无论在他小乘，唯独除了生猜，什么叫做生猜呢？就好像提婆达多犯过错的时候，大众生就差遣舍利弗尊者到居士家去说提婆达多的过失，舍利弗尊者恐怕犯了说是正过的这个戒，因此不敢去，我就请示于佛陀，佛陀就说了叫做众生差遣是不犯的。或者要奖劝某一个人，奖励解劝某一个人，使他如法的忏悔，如法的改过，这样子当面说他也是不犯的，这是为他好，所以不犯。除了生差奖劝这个之外呢，一切就不开源。这一时轮经上这么讲讲到啦，但薄发虽为尤胜诸余发，sorry， 但薄发虽然是这个凋谢的，可是还胜过其他的花。意思就是比喻说明破戒的诸比丘还胜过诸外道因此啦， 说破戒比丘的过错，也就等于说佛法之中的过错，所以说比丘比丘尼的这个过呢，就叫这样，这个就说明说四正过戒。这条戒的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大乘菩萨的七众弟子都是同法同理，同法就是大众都是以三思来受受所得的，都是三聚境界的戒体，等于兄弟一样，应该彼此互相的扶持才对。如果不这样做，反而像别人，像没有受过菩萨戒之人，像没有受过比丘比丘尼戒的人来说他们的短错，说他们的过错，那么再近的就损害菩萨，再远的就远的来讲就损害了佛法的正教，自己也就犯了这一条的这个说四众过的戒，因此多受到损害啊。那么所谓的同理，就是同正这个在大乘就是中道第一谛之理啊，那么这个是同法同理啊。因此呢，佛制这一条戒就是不准许收视众阔。接着我们看本文，若佛子这个就是标车能换之人来，佛制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收罪过。这个是第二叙事，叙事当中又分成三科，初就是不应，二明应，三其不应。在最初的不应当中又分成两小科，初就是明收事，二就是成业相，现在就是属于第一小科明收事。所谓的明收事就是说明这个说四众过的事情，那么就是刚刚所念过的这一段，可自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教人说罪过就是这一小段。那么这个正是指的是属于七宗的弟子出家就是指的出家的五宗，五众就是除了比丘比丘尼之外，其余的三众有受过菩萨戒他，也有没有受过菩萨戒他。这里是指受过菩萨戒的来讲，这个说的人也是受过菩萨戒之人就是这个人用口来说大乘七众菩萨弟子之过，还有在家的菩萨，就是所以优婆塞优婆夷翻译作中文的意思叫做近视男近视女或者用口字说比丘比丘尼罪过，这是指小乘的比丘比丘尼说他们的过错，那么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连小乘的比丘比丘尼也注定不可以说呢？因为在末法之中，比丘比丘尼是住持三宝的主人翁，因为佛法在末法之中，他自己不能弘扬，一定要有佛法之人，所以比丘比丘尼他是属于能够弘扬佛法之人。佛法是所逢之法，菩萨并不是专门弘法之人，因此佛在住持佛法这一方面就赋予比丘比丘尼为专门弘扬佛法之人，也就等于佛的继承者。所以讲这个小乘二众的过错，也等于菩萨自己说菩萨的过失一样。那么上边是属于自说，下边就是教人说可自说那么下边就是教人说了，教人说罪过那么教别人来说大乘七众之过，小乘二众之过，如果教人说四众过，自己也得到利养的话，那么罪过就重。 假如教人说而自己没有得到力量，罪呢就比较轻。这个是教人说有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佛自不能说四众过戒呢？在莲智大师他有这么样子说法，因为这个是为了要涅全身体，外护俗稳啊，就是说在我们僧团之中，我们应该要和和清净如法，纵然有过失也不可以宣传在外头啊。那么所谓的外护俗稳，就是不让俗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凡夫出家，难免有过错，因此有护持的必要。不但是护持僧团啊，这也是护持佛法，因为僧团是弘扬佛法的对象，当有过错，连带佛法也会受到耻辱。所以作为一个菩萨啊，不应该宣传过错，因此呢，不准许说四众过。做人有过错啊，也要循循善诱，好好来劝导，使令他忏悔忏悔。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业，这个是属于第二段成业相。那么正是菩萨成就说四众过的罪业之相。罪过因这个在我一大师的合注里边，他解释的应该就是说说罪过因，说罪过缘，说罪过法，说罪过业啊，应该是加上一个说字，那么就比较容易了解。所谓的说罪过因，就是自己想要说四众罪过的这一念心，这一念心已经发动了，想要说某一位佛子所犯的过错。说罪过缘说罪过缘是什么呢？就是凡事有种种能够帮助自己说四众之过的事情，就是假借他人有种种的事迹可怀疑那么就此说别人的过错，这个就是这个说罪过缘。也就是别人有小小的过错，就拿这个小小的过错作为借口而来讲他人的罪过，这个属于说罪过缘。说罪过法，正是说呢，他在死众之中犯了哪一条，或者在四十八亲之中犯了哪一条，犯众之中，或者犯根本，或者犯未遂，在亲众之中，亲戚之中犯的是根本，犯的是未遂，这个都是属于说罪过法的范围之内。说罪过业就是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方也了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说这个前人了解，那么这样这一条罪也就成就了也就犯了这一条罪的根本了。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恶乘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慈心，教化是恶人辈，令生大乘善心。那么这个这一段就是属于明印就是说明菩萨应该做的事。前面是说明不应当做的事，不应当做的就是属于律仪的主持，应该做的就是属于摄善的作持，也就是摄善法界。因为这就拿这两桩事来教化众生，那么就是属于摄众生戒。这个而呢，而就是转语之词，就是然而菩萨听闻到外道恶人，那么外道是指印度有96种外道，在我们中国也很多比如耶稣基督等。不过按照佛法来解释这个外道就是心外求道，也就是心外求法，那么就叫做外道。假如按这种来解释，那么一切众生也都包括在内了，因为一切众生 这个他也是心外求法，心外求道，所以不单单是指一般的外道而言呐、甚至连自己假如还没了解佛法，未开悟之前，也都是属于心外求法啊，都成为外道的情况。这个恶人，恶人是指什么人呢？指的就是依禅题来讲的，就是在他的心中没有一点点的善根，对佛法一点信仰也没有，也就是、这个波无因果，他说种善因不会得到善果，种恶因也不会得到恶果，既然没有因果，他就无所不为，所以叫做恶人，即恶乘恶人。为什么连恶乘也讲他说是恶人呢？这个是在菩萨界方面来讲的，跟菩萨来比较啊，因为恶乘人他所遵照的有一定的规则，一定的准绳，就好像小乘戒里边说犯就决定是犯，说迟就决定是迟啊。那么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准绳，不像大乘法之中是圆融无碍，而且